话说在很久以前，西域有一个兴邻国，你别看远在塞外边疆，但是兴邻国的百姓无异于像居住在天上人间的世外桃源一样。因为在当时中原地带群雄纷争，经常是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老百姓生灵涂炭，卖儿卖女，死的不计其数啊。所以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相对于这个新邻国来说，倒是一派祥和之气，因为它呀远离中原，而且呢周围又有几座大山，中原的人呢很少到西域去，那么西域各国的人也很少往中原地带来。这个新邻国就是这样，你别看呢远在塞外，但是老百姓过得有滋有味，还挺有情趣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什么是好啊？有吃有喝，有地方住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三亩地一头牛，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要求，最大的这个理想，这就不错了。只要说不打仗，国家没有那些苛捐杂税，对待百姓呢又十分的仁和，那老百姓就拥护他。在当时兴邻国有个国王叫婆伽，年号呢叫妙庄，世称为妙庄王。这个妙庄王是个贤明的君主，统下数十万的百姓，男耕女织，各安生计。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，想当初就这位妙庄王为了能够统治这个国家，那也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呀。老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，那是拿人堆出来的江山。现在倒是四海升平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不打仗了。可是在这个妙庄王的心里面，时常的觉得很愧疚。你说为了我做这国王，前前后后死了多少人，死了多少的老百姓，哎呦，所以这心里面就不得劲儿。作为他的这个正宫王后，也就是皇后伯牙氏，时不时的就劝自己的丈夫说，你看看哪有这打仗不死人的，哦，你们也不死，我们也不死，两下都不死，这怎么能叫打仗啊？既然那是过去的事情，大王您呢还是把他给放下吧，珍惜眼前人，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让现在的老百姓各安生计，有吃有喝，尽享天伦之乐。对于死去的人，我们加以缅怀，对于后人呢，我们加以补偿，加以照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，这玩意儿摊上个好媳妇儿难得呀。要说谁媳妇儿不好，肯定谁也不爱听，都觉得自己这不错。可是呢，贤明的媳妇儿，当这个丈夫遇到难心事儿了，回到家里能予以破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遇到那些不懂事儿的媳妇儿，这丈夫搁外面遇到点什么难心事儿，媳妇儿回家就呛火。就没事找事儿，你个窝囊废，你个没出息的，嫁给你我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，得不得。这丈夫听着脑袋能有两个大，冲动之下就容易做下一些毁事。闲言少叙，这妙庄王的这个皇后伯牙氏啊，应该算得上是一位贤良的女子，按理说这可不错啊。怎么呢？富有四海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 这妙庄王是个贤明之主，皇后伯牙氏呢又是个贤淑之人，夫妻恩爱，老百姓过得也挺好，那个说这不挺不错的吗？可是您别忘了，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，人也是一样，总有一点遗憾的事儿。妙庄王也不例外。那位说妙庄王他有什么遗憾的事儿？没有子嗣，没孩子，夫妻俩倒也挺恩爱，相过几十年了也没生下一儿半女，现在这妙庄王六十开外了，六十挂零的人还没有儿子，尤其他还是国王，他能不着急？天天呢坐在这王宫里是长吁短叹。要说旁的事儿，这皇后伯牙氏还能劝解两句，可是一说到没孩子，皇后也没词儿，毕竟自己这么多年也没生养一个。过去讲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老百姓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，何况是一国之君呢？百年之后偌大个江山交与何人呢？所以盼儿子的这种心情是可想而知。怎么办呢？别看自己有钱，别看自己有权，但是这玩意儿买不着儿子呀。哎呀，天天的发愁。单说这么一天，皇后伯牙氏来见这妙庄王，进来一看，妙庄王啊在那书案前拿本书跟那看书，说是看书，脸上这脸色可不大好看，阴云密布。你想想，夫妻俩过这么多年了，作为妻子的能不了解丈夫想什么吗？老话说，知亲者莫若父母，知近者莫若夫妻。皇后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哎，又跟那想孩子呢。紧走几步来到妙庄王的身边，大王，您是不是又想到孩子了？一句话说到腰眼上，不提伤心事不落泪呀，这妙庄王老泪纵横啊。想我贵为一国之君，富有四海，可是我还不敌民众百姓，那老百姓还有子嗣共聚天伦之乐，万万没想到我贵为一国之君，形单影只，我就老哥一个，你说我做了什么孽呀？皇后一听，我说大王啊，这还用问吗？想当初您领兵带队平灭叛军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一路之上攻必取，战必胜，您杀的那人还少吗？咱呢造了孽了，这是戾气所致，您触犯了天怒了，所以时至今天咱也没有一儿半女。过去古人迷信信这个，要不怎么说人都不愿意杀生呢？要说一杀生，一宰猪宰羊宰鸡，说这人呢可能不得好报，过去都迷信。按理说你没孩子，用现代话说，你到医院查一查，看看是男人的问题还是女人的问题，那阵儿哪有啊，哪有这个医院那个医院，或来一个什么试管婴儿，没有。一合计这事儿，就想到说你是不是咱们做什么造孽的事儿，所以老天爷惩罚咱就没孩子。妙庄王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，心里说，我最近这几年常做噩梦啊，就梦见我杀的那些人天天找我来索命来。看来皇后所言甚是，我呀杀人杀太多了，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呀。那么依皇后之意，咱应该怎么办呢？皇后伯牙氏一乐，说臣妾听说西岳华山大帝十分灵验， 莫不如你我夫妻到西岳华山去降香，或许能求得一儿半女。过去啊，有一个风俗叫拴娃娃，您听的相声，哎，也有很多的人哎讲究这拴娃娃。什么叫拴娃娃？简单点说，就是到这个庙里面拿着红绳拴一个泥娃娃回来，哎，觉得这样呢自己就能有儿子。为什么要拴这泥娃娃呢？据说呀，这个泥土造人，这是女娲娘娘兴起来的。李白不是有一首诗吗，叫女娲戏黄土，团坐拥下人，散在六合间，蒙蒙如沙尘。所以人就觉得要拴一个泥娃娃回来，诚心诚意，哎，就能够给自己带来这一儿半女。这个皇后伯牙氏呢，现在说的也是这件事儿，说陛下呀，咱一块儿到西岳华山的寺院，让那儿的僧人呢举办一个法会，一则为大王您忏悔以前的过错，然后呢我们再去降香，或许能够感动上苍，能给我们来个一儿半女。妙庄王一听，哎，这主意不错，于是传下王命，摆驾西岳华山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单说这一年的2月19，妙庄王夫妻穿戴整齐，点起200御林军，前呼后拥的赶赴华山西岳寺去降香。你想想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说要去降香，那提前多少天，手下人就打好前站了。西岳庙是尽人皆知啊，提前3天，外来的这些香客就不让进了，里里外外打扫卫生。你想想，妙庄王要来，那还了得吗？单说到了正日子，住持智空大师领着这些大和尚小和尚200来号都在这山门口这儿挡着，来迎接妙庄王，亲自把妙庄王夫妇引入大殿，这边举行法会。礼部的这些礼官呢，向神灵祷告庄王的这个心事，祭祀礼仪之毕，庄王夫妻又赏给西岳僧众大批的祭奠礼品，其目的，哎，只有一个，干嘛？来求子来了。闲言少叙，妙庄王回去之后没出3月，这皇后伯牙氏，哎，还真怀孕了，哎，给妙庄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。老话说，老小孩小小孩，皇帝也是一样。妙庄王是一个劲儿的磕头，一个劲儿的许愿，心说倘乎要能给我来个儿子，我一定啊再去这西岳寺去还愿去。天天呢跟那数日子，就盼着这皇后伯牙氏能给自己来添个大胖小子。过去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尤其是作为这个一国之君，老话说母以子贵，父亲是皇帝，将来传给谁呀？得传给儿子，这就叫什么父传子家天下。等着吧，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哎，到了出生这一天，这妙庄王啊格外的紧张，没当过爹呀，这叫大姑娘上轿，哎，头一回，哎呦，是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时不时的就命手下这些人去，赶紧去看看生没生。一会儿手下进来禀报，回大王还没生呢。一会儿又来，回大王，快了，快了。妙庄王就挡着，没出多久，后宫传来喜讯，大王生了，生了，哦，生的是男还是女？回大王，是公主，女孩啊。妙庄王一听， 这心呢就凉一半。但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女儿也是这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这也是我亲生啊。好吧，我得起个什么名呢？一想自己这年号妙庄，干脆就给这个公主取名为妙清。这手底下人哎，怎么祝贺哎，咱不必细说。闲言少叙，又过了一年，这皇后啊哎，又怀孕了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八搭一降生，还是个丫头。妙庄王心说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又是个女孩儿？心里面很不痛快，心说话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越想要儿子，还越给我添闺女，我要那么多女孩有什么用？来人，把这小畜生给我淹死。手下人一听，呼啦超跪倒一大片，大王，大王，起起雷霆之怒，修发虎狼之威，万望大王收回成命啊，那是公主千金之躯，不可有损呐、啊。即便是个女孩，那也是上苍神灵赐福于大王，万万不可，万望大王收回成命。手底人都劝，其实妙庄王是在盛怒之下，女儿也是自己亲生的，一想也罢，那就留他一条性命。取个什么名呢？取名为妙音。又取一个，这妙庄王别看得俩闺女了，可是一点儿都不高兴，跟平常一样，经常是愁眉不展。皇后伯牙氏这心里面觉得也挺愧疚，心说，哎呀，你说我也是，怎么就不能生一男孩呢？这事儿啊，还都怪我，看来呀，上辈子可能我也造了孽了，要不然为什么老天爷这么惩罚我们？所以这夫妻俩呀，也很少说话，碰见面了呢，几乎也没词儿。宫女太监穿梭期间，哎，就给说和。单说到了妙庄王17年的夏天，这年夏天在御花园当中开了一池子的白莲花，迎风绽放，提鼻子一闻，打鼻儿的那么香。尤其再一看这荷叶和莲花上下、哎、有层次感，趁着这个碧绿的这个荷叶清雅可爱，微风一吹，颤颤巍巍，就好比那人呢要说话似的。有宫女就劝这个皇后说，您不妨啊在此啊摆下一桌酒席，请大王来赴宴，一则呢让大王欢喜欢喜，二则呢缓和一下您和大王的这种感情。皇后一听，哎，这主意也不错，传下命令摆宴御花园，又派人去请妙庄王。这妙庄王啊本不想来，心里话说，他还有脸请我啊？你说西岳寺我也去了，头也磕了，钱也没少给，我这罪赎的也差不多，这怎么到现在只有闺女没儿子呢？就不想去。身边那小太监那多机灵，机灵鬼透灵奔，小精豆的不吃亏，拔下根眼睫毛来当鼻儿吹呀！要不然伴君如伴虎，谁能活得长久啊？小太监和宫女早就了解这内情了。这小太监巧舌如簧啊，说，大王啊，咱莫不如啊，就到后花园去坐一坐。您呐，近日来焦虑甚重，我瞅着这心里面都不落忍。咱到那儿赏赏荷花，喝杯酒，也别驳了皇后的一番美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这么多年，你说这皇后 也真挺不容易。虽然说生下两位公主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于您于国这也都是有益处的，咱莫不如啊就到那儿转一转，也给皇后一点薄面，这样传扬出去，老百姓一看大王您和皇后夫妻相敬如宾，堪称典范，老百姓就纷纷效仿。否则的话，你说传扬出去怎么能做一国之君的这种表率呢？呵，这小太监得不得这么一说，妙庄王这心里面也有点动心，那好吧，我就到那儿去坐一坐。就这样来到了御花园，这面酒席都已经摆下了。皇后今天呢也是格外的高兴，宫娥才女轮番的给上菜。妙庄王欣赏这荷花，看着这美景，你别说，这心里的愁事儿啊倒是减了三分。再加之皇后伯牙氏了解自己的丈夫，也会说，这么一说这么一讲，看着美景，宫女们吹拉弹唱，妙庄王心里的这点愁事儿是一扫而空，推杯换盏，和这皇后可就没少喝，喝来喝去，喝去喝来，日进西斜。妙庄王啊有点喝多了，皇后一看不能再喝了，一摆手命人撤了席，两旁宫娥才女还有小太监给扶着这个妙庄王就来到了皇后的住处。当夜无话，次日天明，皇后伯牙氏服侍妙庄王起身，这面都穿戴整齐已毕，就见这皇后伯牙氏扑通往地上一跪，大王恕罪，臣妾有下情回禀。